你是我随时帮助，每时每刻都看顾，无论高山或幽谷，是我永恒的守护。每个脚步，
您的人生是否起起伏伏、跌跌撞撞，生命饱受创伤，精神迷惘失落？
人的心情是很微妙的，绝望与希望常在一念之间。
每天清晨，您是用什么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天？
每一天，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，等着帮助我们。从他的手中，你能得到实时的帮助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。
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，小
雨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常常在职场上听说，哎呀，自己的专业知识太弱了，会成为自己事业上的短板。但是美国的一位小学老师克拉克却告诉我们，没有礼貌比没有专业更为的糟糕。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亚维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克拉克的文章。美国唯一被美国总统接见过三次的小学教师克拉克最为人称道的是，无论本来成绩操行如何，他都能让学生脱胎换骨，从问题小孩变成优等生。那么克拉克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听一听克拉克的规则。首先，第一条，遇到人要主动称呼。第二条是，当别人说话，要看着他的眼睛。第三条是，别人有出色表现，不要吝惜鼓掌，恭喜他，持续十秒，角度要刚刚好。这些原则放在职场上一样适用。没有人不期待伯乐跟贵人出现。是什么决定得到青睐？是礼貌。礼貌是企业家看人用人的线索，第一时间决定留给对方的关键印象。什么样的礼貌只有50分，什么样的礼貌却有120分呢？专业与内涵是职场最重要的通行证。问题是，往往还来不及亮出来，对方已经砰的一声将大门关上。伯乐或贵人不是不来，而是明明已经走到跟前，却被你自己挡架了。有张无形的网，比学历、能力更早横跨在机会之前。它决定你是广结善缘、四处播下好运的种子，或是舞台出现都浑然不觉，还把它拒之门外。让人意外的有点八股，却是威力惊人、效果神奇无比的两个字，是小学教的第一课，也是最多老板抱怨员工不及格的科目，它叫做礼貌。在职场没有不拘小节这回事，礼貌的影响力有多大，在关键时刻，它造成的结局差异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。职训局调查492家企业，其中 33% 表示，即使条件再好，都不把自以为是、狂妄自傲的求职者列入任用考虑。27% 的企业明确表示，不会录用表达迟钝、不知所云以及不懂礼貌的人。70% 的企业主管，只要对方迟到超过15分钟，就会自动将他贴上不合格的标签。同样高的比例还包括了面试中拨打手机、突然离席超过10分钟等等。反过来说，礼貌与成就的正向关系。7950位年薪超过320万元的高收入者，在与人争执或者是犯错后道歉的比率是年薪80万者的2倍。 这不是风格特色当道的年代吗？为什么小节变得如此重要呢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体会到，用财决策中人品更胜于能力时，礼貌好坏自然成为第一印象的要素，是能够最快见微知著判别人才的线索。没礼貌比没专业更为的糟糕。打断话，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谈过倾听的力量。有人问我成功的原因，我想我收讯的能力已经培养了很多年。张忠谋提到他的收讯力测试，第一个，我讲话时看他会不会打断我。打断的人既不懂礼貌，也对自己不利，因为他打断我，以为知道我接着要讲什么，可是 90% 他都猜错了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路指引。
守时，统一企业董事长高清源善于从小处识别人品，企业内部讲究守时。吴修齐董事长在世时，即使90高龄，出席任何场合必定是准时到场，就算是突发状况晚到，一定事先通知对方，细心的道歉。包括高清源、统一超商总经理徐仲仁，在企业界都是以准时而知名的。守时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信用，代表的是言而有信，说话算话。高清源说，惯常迟到的人，行事风格也可能较为懒散马虎，个人的信用一定常被人打折。正因为可以由小窥大，礼貌好，经常比刻意演出的成绩更容易让人记住。反过来说，礼貌差，透露给人的负面信息杀伤力也远超过专业不够。电台节目主持人吴恩文开设顾问公司，他选人时礼貌排在第一位。吴恩文指出，我站在老板的立场，可以教你技能，没办法教你教养。一句话道破了许多企业主共同的心声。很多人误沾没礼貌的标签，他未必是人格本质不好，有时是不小心轻视，认为没有也无所谓，有时根本是不知道。机会永远不会有下一次。作家吴若权到南部一家企业授课，每次到高铁站接他的都是同一个小伙子，脸色爱理不理，态度冷淡。这激起吴若权的好奇，因此刻意和他谈几句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前两次吴若权都觉得碰到钉子，直到第三次，这个年轻人才突然冒出一句，吴老师， 我觉得你人很好。吴若权发现，年轻人普遍不习惯主动与人互动，不擅长察言观色，有事你来问我就好了。另一个心理因素是认为第一次不熟，不需要。吴若权语重心长地说，但职场上很多事是没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。台湾大哥大副总庄才安开车载下属出去，他们上车直接坐上后座，我就变成司机。或者是面谈时大咧咧地瘫在沙发上，吃饭时用叉子插起面包就啃。新生代不知道，也不觉得这样做失礼，受到提醒时还会非常的惊讶。庄才安师大毕业时，校长对毕业生说，有同学写信给我，让我帮他介绍工作，我看到信就不想帮他了，因为信上写着某某某校长敬启，哪有叫别人看信的还得恭恭敬敬的呢。庄才安分析，建立礼貌得经过三个阶段。第一个是知道，具备通用礼仪的知识，才不会误用闹笑话。再者是观察，注意前辈如何待人接物。最后才是练习，透过生活具体实践。只要有心，学礼仪并不难，至少可以做到不失礼。但一个人被认为有礼、好礼，甚至成为一种个人魅力与人际竞争力，绝对是来自更高的境界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心中有别人。头衔越高越有礼，越成功的企业家在礼貌上言语利己的程度会让人吃惊。亚都立职集团总裁严长寿写纸条交给部署工作都用请您来开头，平时极少是疾言厉色，即使训斥语气都非常的和缓。担任严长寿特助12年的副总经理范希平说，刚当特助接电话习惯说请问您哪里找，确认来人身份后再转交给严长寿。一天严长寿慎重交代，不要问对方哪里找，不管是谁都先说我不在，知道你是谁再告诉你总裁不在，你会怎么想？范希平顿时学了一课，就算说话再客气，多了这个打量身份地位的动作，都等于是在伤害对方。曾经有位企业家想来挖角，约范希平吃饭，整个过程都非常的礼遇客气，却在最后对方叫司机到车上拿资料时不经意破口大骂，你这脑袋装大便呢，跟你讲放在里面怎么会找不到，比猪还笨。这一念让范希平决定继续留下，要是我为他做事他骂我，不也这样骂吗？有礼跟虚伪有什么不同？答案并不复杂，礼貌的动机与一致性就是检验的准则。有礼贵人自动会上门来，对大人物要有礼貌，但面对跟业务不相关看来不起眼的小人物呢？真正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山水有相逢，今天再微不足道的某人都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你的贵人，扮演临门一脚的角色。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夫妇到哈佛大学拜访校长，秘书判定不可能带给哈佛什么好处，当下冷冷地回答，校长很忙。老夫人回答，我们可以等。几个小时后，校长总算不耐烦地出现，老夫人说，我们的儿子曾在哈佛读过一年，很喜欢哈佛，但他去年因为意外过世，因此我们想在校园中为他留下纪念，我们想捐一栋大楼给哈佛。校长轻蔑地说，你们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多少钱吗？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美元。校长心想，这样应该可以把两个人打发走了吧。只见老妇人转头对老先生说，只要这么多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自己盖栋学校呢？ 老先生正是当时著名的铁路大亨 Stanford， 而后来这个学校就是孕育无数人才，成为硅谷创新引擎的 Stanford 大学。谁说贵人机会不会来敲门？当你这样抱怨的时候，不妨想想，是不是哪天因为自己的粗鲁无礼，不知不觉把贵人机会赶走了。低标要比别人高，礼貌的极致是做人态度与价值观。高标自然没有尽头，不过至少可以自我要求，低标要比别人高。很多生意来自于信任，信任是来自于尊重。为什么有人就是人缘好，运势佳？说穿了，无非是透过这些点点滴滴，用心当个好礼人，让身边多点心的感激，少点你那什么态度啊的抱怨。受用无穷的绝不是别人，最终还是你自己。
想了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得上帝
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听众朋友，在生命中，亲情可贵，友谊也是同样可贵的。在今天的智慧演绎人生这个栏目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江月撰写的文章，不要消耗生命中的友谊，即使有冲突。我们这篇文章出自于芥菜子杂志。我生命中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两年时间里，我们近24小时朝夕相处，但是我们也曾经固执地想要逃离彼此。2017年的9月，我去他所在的幼儿园参与服饰，那时只有我们两个单身的女老师，我们白天一起工作，晚上一起打地铺。最初的相处中，我们都保持着礼貌和热情，时间久了，当初见的热情转为生活的平淡，也映出我们里面各自的怯懦和冷漠。
我本能地想要继续了解彼此，建立关系，然而他却没有从过往的伤害中给走出来，于是小心地和我保持着距离。我感受到他的心门紧闭，一方面心里受到了伤害，这又让我想起曾经相似的经历，于是心中带着怨气，也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就这样，因为自己的惧怕和软弱，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筑起了一道墙。朝夕相处中，我们即便极力地避免冲突，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冲突的。我不怕有矛盾，有问题解决就好了，而他不喜欢冲突，极力地避免，但越是如此张力越大。记得一次下班后，他在我的提议下和我一起去超市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在楼下椅子上边休息边聊天，一路上看着他面无表情，我以为他不想和我出去，感觉他和我一起似乎很敷衍，于是我遏着心中的不悦和他说，下次你要是不想出来，我自己去超市也行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无奈地解释说，哎，我没有不想和你一起去超市，如果我不想去，我就直接说不了。于是他独自上楼了。大概是我没有听进去他的解释，类似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。他发现说了我也不能明白，因为我的内心不接受他的回答。我依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回到房间后还想要若无其事地读起圣经，似乎这样就说明这问题不在我身上。然而就在我打算读的时候，却怎么也读不进去，心里就有一个想法，找他去。但是我找他干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问问他怎么了？我不想去，即使去也要等一会儿，让我读完圣经再说吧。然而圣灵的催逼是那么的真实，那一刻我除了选择去关心他，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于是我去了他的房间，默默地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尴尬地笑了起来。他看到我就委屈地哭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于是上前就抱住他了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自己对他的重要性，我心里的惧怕也被驱散了。然后他带着哭腔说，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发现我真的误会他了，我只看到自己的努力，却没有看到对方也在默默地向我靠近。我也发现我自己太过于执着了，也太关注对方，甚至忽略了我的神。在很多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付出的更多，却没有看到对方或许已经被我们自我中心给伤害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忘记了神将对方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心意。感恩的是，神借着他让我走出了自我，看到关系中应该是尊主基督伟大。正如圣经箴言27:17说的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在磨合中产生不少的默契，关系也比以往亲密，但仍然会有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记得有一次假期教师学习中，我们针对所学的内容讨论如何应用。在讨论时，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实际，于是不顾他的感受，直接否定了他的建议。虽然我只是对事不对人，但是在他看来是对他的否定，是对他的不接纳，于是当着大家的面，他生气地向我回击。我觉得冤枉，我也没做错什么呀，怎么就冲着我来了呢？我一边觉得委屈，一边觉得他工作中牵扯太多的个人感情。最后一个人回到教室里，把门反锁，趴在桌子上就给哭了起来。正哭得伤心的时候，听到哐的一声响，然后有人在我旁边摸着我的肩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他跳窗户进来的吗？我在想着，脑补画面之后，虽然很想笑，但是眼泪依然在流。他抱着我没有说话，过后我们是相视一笑。我向他解释我说的话并非针对他，
他也因为自己的态度向我道歉了。在我的观念中，工作要公私分明，工作不应该被个人情绪所主导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，如何把自己清楚的一分为二呢？我在私下里应该注意他的感受，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。就算是诚实话，神也让我是带着爱心去说的。2年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冲突中学习和和好。最初当冲突发生时，我们可以僵持一个礼拜不向对方低头，也无视圣灵的感动、良心的责备，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固执地维护自己脆弱不堪的心。然而越是如此，越显示出我们的刚硬与软弱。在这段关系中，神借着他使我成长，教导我如何在基督舍命的爱里可以刚强，勇敢地去爱对方。神使我在关系中关注他人的需要，照顾对方的感受，而不是在关系中消费他人对自己的包容和忍耐。后来他也向我坦白说，那时候明知道我在这段关系中苦苦的挣扎，他却是视若无睹，使自己太过冷漠了。那段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的时光，成为我们无比怀念的日子。当我们各自进入婚姻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我曾经在孤独中向神祈祷，求神赐我一个亲密的属灵伙伴。原来神早就应允我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发觉。我们在这段关系中学会的功课，也是成为彼此婚姻中的祝福。我们学会了在关系中勇敢主动地去爱，去理解体恤对方，也学会在矛盾中看到自己的罪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学会了让神居首位，让我们愿意按照神在圣经中启示的智慧与大爱来行事为人时，虽然生活中也会经历很多关系上的矛盾甚至冲突，但是神会以他的真理来指引和校正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逐步发生改变。因为最美好且长久的关系一定是在基督里。
亲爱的朋友，日历